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习近平会晤蓬佩奥谈朝美峰会，蓬佩奥称通向朝鲜和平之路仍具风险。美国宣布朝美联合军演无限期暂停，特朗普将公布中国商品关税清单，中国呼吁协商。王毅指要通过双赢式解决中美经贸问题。法意和解，马克龙和孔特将按原计划举行会晤。英国警方宣布以涉嫌向中国披露机密的男子被逮捕。 WTO 告诫欧盟谨慎应对美国进口关税。也门和台达发生激烈战斗，39人丧生，安理会召开紧急闭门会议。法国数百退休人员走上街头，要求提升购买力。联合国人权高专呼吁调查克什米尔侵犯人权。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特金会结束2天之后，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在韩国以及中国进行穿梭访问。法新社消息，蓬佩奥周四与习近平会晤，习近平称赞特金会是一次成功的峰会，而蓬佩奥则是表示通向朝鲜的和平之路仍充满风险。他强调维持对朝鲜制裁是其永久契合的必要。据法新社消息，在与日韩领导人就特金会举行磋商之后，蓬佩奥周四重申美国的目标是朝鲜全面永久性以及不可逆转的契合。蓬佩奥说，金正恩明白了朝鲜契合的紧迫性，我们相信朝鲜会在2年半，即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达成全面的契合。而蓬佩奥也表示说，特朗普在特金会上已经明确指出，在没有充分朝鲜契合证据之前，对朝鲜制裁不会取消。蓬佩奥在结束首尔执行之后，周四转往了北京，并且与习近平、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据中央社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出新闻稿指出，蓬佩奥向习近平转达特金会的细节，并且强调美国决心实现朝鲜半岛全面、可检验以及不可逆转的非核化，并且促进长久与稳定的和平制度。蓬佩奥并且强调充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决议的重要性，平壤如果能够迅速完成非核化，将迎来光明的未来。除了说明特金会之外，新闻稿指出，蓬佩奥也表达了对中国在南海大兴土木与军事化的高度关注，认为这些行动会加剧紧张局势，使争端复杂化以及升级，危及到贸易自由流通，并且破坏区域的稳定。他也重申，美国承诺确保公平平衡以及美中贸易投资关系。据新华社消息，习近平向蓬佩奥表示，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慎重妥善处理台湾经贸摩擦等敏感议题，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在特金会议题之上，习近平表示，朝鲜半岛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方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非核化，坚定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另外，蓬佩奥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表示，我们真的相信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找到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可带来和平。蓬佩奥并且感谢朝鲜唯一重大的盟友中国所做的一切，促成了12号的特金会。王毅则是表示，特金会把朝鲜半岛核问题纳入对话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符合美国朝鲜内在各方的共同利益。美国在周四宣称无限期暂停美国与韩国大规模军事演习。法新社消息，特朗普在特金会之后出人意料地宣布停止军演。2天之后，一位美国高层官员向法新社证实了军演无限期的暂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美国将终止与韩国之间的演习，并未说明何时开始暂停这些挑衅性的演习。而上述美国的高层官员则是表示，朝鲜半岛的重大军事演习已经无限期的暂停。美韩双方军事代号已知自由卫士的演习为期2周，通常是8月份展开。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终结美国和韩国军事演习，谴责这是侵略朝鲜的预演，因此朝鲜以军演和导弹试射来进行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周四与白宫的顾问开会，并且已决定是否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是再次呼吁美方要透过对话协商来解决经贸争端。中国外长王毅周四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时候就指出，要通过双赢来解决中美的经贸问题。 特朗普将于周五公布中国商品的初步关税清单。据最初版本当中，美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税现在有了新的调整。路透社援引熟知内情的人透露说，新版清单较最初的版本略少删除部分商品，但是也增添了其他的项目，尤其是科技的产品。消息还援引另一位美国官员指出，文件草稿显示，新版的清单课税商品总额仍接近500亿美元，并且包含1300多个产品的类别。如果特朗普决定对中国课税，目前还不清楚何时开始启动。多名游说人士对路透社表示，预料美国政府最快将在周五发布公告对中国的商品课税，不过也可能延至下周。中国外长王毅周四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记者会以后，王毅在谈及中美经贸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的和中国的经济团队至今就两国经贸问题举行了多轮磋商，双方达成了重要的谅解和共识。王毅希望美方与中方能够相向而行，切实遵循这个重要的共识，推动有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意大利和法国周四分别发表声明说，意大利总理孔特将按原计划周五前来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法新社消息，此前两国因为移民问题起了争执，意大利一度威胁要取消法意领导人的会见。法新社援引两国政府发出的声明说，马克龙与孔特一致认为共同举行磋商十分必要，双方并且证实周五马克龙与孔特在巴黎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将举行记者会。法国政府的声明还说，马克龙表示他无意冒犯意大利或者是意大利的民众，虽然法国方面并没有依照意大利的要求进行官方正式的道歉，但是马克龙此番表态使双方紧张的态势降温。孔特周四在议会被问及巴黎之行的时候表示，双方的争执结束了。英国警方宣布，一名男子因涉嫌向中国披露美国空军主战机机密的男子被逮捕，这是根据英国媒体报道的消息，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英国小报《太阳报》称，现年73岁的布莱恩·琼斯曾经是内燃机技术专家，在家中遭到英国军情五处传唤。英国军情五处得到密报，琼斯可能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有关这架隐形飞机的秘密。据指出，这些机密涉及美国军用飞机制造公司制造这架飞机的技术资料。 F-35 隐形战斗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飞机公司设计及生产的，世界上唯一一种已经服役的第五代战斗机。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也参与了 F-35 的设计研发，而琼斯在1968年至2003年期间曾经是罗尔斯·罗伊斯的内燃机技术专家。法新社就此询问英国警方时，警方承认一名男子周二下午在英国中部被拘捕，警方是依据国家安全法行动的。警方表示，已对被拘押男子的家里进行了搜索，周二晚上在家中逮捕问讯后，这名男子已经获得假释。根据社交网络的资料，琼斯曾经被中国西安航空学院邀请担任教授。网上的资料介绍，琼斯是教授、英国皇家特许工程师、机械工程学会会员。罗尔斯·罗伊斯在中国西安设有独资的罗尔斯·罗伊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F-35B 鹰型战机可垂直起飞和降落，将取代英国的全部的老一代的战机，从现在起未来30年间将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战机。据指出，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参与了这一尖端战机垂直降落系统的设计。罗尔斯罗伊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拥有国际先进的陆海空动力技术。目前中国很多波音757大型客机使用的都是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罗尔斯罗伊斯的飞机发动机的销售范围遍及全球，但中国人更熟悉的是这家公司制造的世界上最昂贵豪华的汽车，使用的艺名是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与中国已经有长达40年之久的合作历史，主要是向中国出售飞机发动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周四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蓬佩奥说，
我要感谢中国和习主席协助将朝鲜拉到谈判桌前，感谢他对朝鲜全面、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去核化的支持。我们也谈到了制裁的问题， 中国重申希望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包括那些放宽制裁的机制。我们一直同意要在合适的时间重新评估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在是否解除制裁以及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这一问题上态度很明确，只有在朝鲜完全去核化之后才会有这些。在今后几个星期的努力中，我们将和朝鲜一起工作，从而对这些标准有良好的理解，以便开始落实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领导人许下的承诺。
法国多座城市数百退休人员周四走上街头，要求提高购买力。请听刘芳的介绍。
路透社报道指出，号召举行抗议示威行动的九家工会组织希望利用今天的示威行动进一步向政府和议会施压。工会组织在一份公报中揭露，自出任共和国总统以来，马克龙充耳不闻退休人员的诉求，将他们列入有钱人或富人行列。2018年1月以来，政府将普通社会保险捐税提升了 1.7 个百分点，以填补马克龙在竞选时期承诺取消某些社会分摊金所造成的损失。此项措施引发了退休人员的极大不满。面对压力，法国总理曾在今年3月份表示，将在下一个财政法案中对现行措施进行一些调整。今天的游行活动分别在巴黎、马赛、蒙伯利埃等多座城市展开。在首都巴黎，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于下午14点45分左右从歌剧院广场出发，前往共和国广场。在南部城市马赛，也有数百人参加了游行，当地的抗议活动于当天上午举行。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员身着标有工人力量或法国总工会字样的衣衫，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增加退休金。另外，在蒙伯利埃、蒂荣、波尔多和里尔也举行了示威行动，参与的人数分别在150人至500人之间。法国退休者联盟理事长厄伯致函总统马克龙，对政府当局拒绝对话深表遗憾，同时要求退休人员能够像在职人员一样享受因普通社会保险捐税提升造成的损失中得到补偿。
联合国人权高专呼吁调查克什米尔侵犯人权，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继联合国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人权首次发表报告后，联合国人权高专侯赛因6月14号周四呼吁就此展开调查。联合国人权高专侯赛因用英语说，这是联合国首次就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人权状况发表报告。这一报告详细介绍了控制线两侧侵犯人权的情况，突出了安全力量制造暴力却不受惩罚，所以将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展开全面国际和独立侦查的调查委员会，针对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侵犯人权的指控，敦促印度安全力量展示最大程度的克制，严格遵守国际规范，今后在决定使用武力面对示威，尤其是在下周可能出现的示威。
With future protests, including ones that could well occur this coming weekend.
本台法文报道指出，联合国的这一报告总共有近50页，它的出台恰逢克什米尔地区经历了连续数月的血腥冲突。联合国人权高专表示，他将在下周于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议组建这一调查委员会。侯赛因还指出，应该无条件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克什米尔地区。
路透社消息，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布朗纳周四对德国经济周刊表示，美国对钢铝产品征收进口关税是没有 WTO 规定的，但是欧盟在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应该谨慎行事。他还表示，我认为美国征收关税是没有 WTO 依法规定，但是贸易战是不会自行发生的。也门西部港口城市荷台达亲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周四发生激烈的战斗，导致39人丧生， 上，联合国安理会周四召开了紧急闭门会议，着重讨论也门局势。另外，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事务协调员格兰德周四也表示，也门的冲突持续升级，联合国人道机构正在争分夺秒地为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成千上万弱势群体提供援助。他表示说，数十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正在荷台达协助分发食物、水和提供医疗服务。他表示，数周以来，人道合作伙伴一直为可能发生的攻击进行准备，各机构已经预备了6.3万吨的食物、数套应急包和营养用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周四专程赴首尔和北京通报特金会的美国国务卿蓬皮奥警告，朝鲜走向和平途中布满了陷阱。此言与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表现的乐观气氛势成对比。其实，从特金会以来，美国所做的宣示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为鼓励朝鲜加速无核化，美国无限期取消美韩军演。为保持对朝鲜的压力，继续维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美国在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中方的态度将十分关键。从习近平与蓬皮奥的会谈中，中方明显流露出要把贸易战、台海等问题同朝核问题均衡处理的愿望。在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历史性峰会仅仅两天之后，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先去首尔会晤了同盟国总统文在寅，随后去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会。须知，星期二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签署的峰会声明遭遇了许多专家的批评，其焦点可概括为特朗普让步太多，以取消军演为标志，做出这样重大的让步，并没有以美国之前宣布的朝鲜必须完全的可查证不可逆的去核化具体措施做补偿。金正恩在新加坡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一切，一个独裁的嗜血者终得以与美国直接一对一的谈判得到国际的尊重，朝方却什么也没有付出。专家指出，金正恩声明坚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听起来十分响亮，但只是在重复过往的金家父子从来都没有兑现过的保证。如果特金会最后的声明留下的空白太多的话，这些漏洞似乎正在由国务卿蓬皮奥来设法填补。他在会晤亚洲政要时重申，美国的目标依旧是朝鲜必须完全可查证不可逆的去核化。他说，我们认为金正恩明白去核化日程很紧急，我们必须很快去做，去完成最主要的去除核武器的计划。蓬皮奥周四再次重申美国提出的时间表，2年半之内，也就是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之内，实现朝鲜半岛基本无核化。金正恩会不会反复或者采取拖延术？金正恩真的愿意完全放弃朝鲜已经拼尽财力才拥有的核武器吗？蓬皮奥承认，过去每一次朝核问题在尚未真正解决之前就放松了经济的和金融的双重压力，这次绝不会发生。蓬皮奥保证，只要朝鲜没有完全去核，就不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但是蓬皮奥能够保证所有相关国家都能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严格执行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制裁吗？而且俄罗斯与中国已经在启发联合国减轻对朝鲜的制裁，现在关于特进会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据指延缓甚活左右朝鲜去核进程符合北京的最大利益。但是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过面的蓬皮奥表示，朝鲜 90% 以上的国际贸易都通过中国完成，但中国已经重申将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决议。蓬皮奥在这里暗示的其实是，若要制裁出了问题，环节就在中国，因为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朝鲜国际贸易大通道。金正恩之所以数周前大转弯，抓住文在寅伸出的手向美中靠拢，关键的一条是中国终于在美国的督促下开始严厉地实施针对朝鲜的禁令。朝鲜明白，如此下去，朝鲜将会弹尽粮绝。蓬皮奥在与中国外长王毅北京会晤后表示， 美国由此认为，朝鲜半岛终于可以向和平之路进发了，但他随即补充，不能实现无核化的危险的确始终存在。蓬皮奥随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后者虽然赞赏特勤会的成果，但强调朝核问题解决起来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习近平同时警告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这意味着中方果然有把中美商贸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与朝核问题绑在一起的计划。中方的态度或支持与否，断是美方是否掌握好平衡的要挟意味。特朗普在峰会结束时意外宣布暂停美韩联合年度军事演习，曾让韩国及国际社会吃惊。但是蓬皮奥周四在首尔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之后表示，将无限期停止联合军演，但前提仍然是针对无核化的谈判具有时效性，并且是守信的可言的。朝鲜多年来一直要求美韩停止联合军演，认为这是美韩军队在做侵入朝鲜的实战演练。美韩军演时，朝鲜常常也组成相应的大型军演以示对峙。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即将出任韩国大使的将军赞成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他认为自从特勤会以来环境已经完全改变。这位前海军上将表示，我们应该暂停军演，并由此观察金正恩对无核化谈判所持的态度是否认真和守信。不过韩国外长对这一颇具争议的话题不愿主动回答，他表示这应该是美韩联军最高司令部协调决定的事情。他同时声明，韩美军事联盟比任何时候都坚固。这位外长一方面称赞特勤会的成功，一方面指出下一步的谈判对获得重大进步至关重要。日本方面也持这种观点。东京方面周四表示，我们很坦率地表明了朝鲜应该采取具体措施去完成无核化。他的语调显示对特勤会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有所警惕。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节目，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拒绝在社会事务上改变其政策方向，这是6月1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法国议会里的执政多数要求法国当局在社会政策方面做出调整，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表示反对。马克龙在巴黎互助之家举行的执政多数党代会上说，他不觉得当我们在振兴经济的时候，我们是在反社会模式。马克龙表示，他希望在没有更多开支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型的充满自尊和自由的福利国家。在此之前一天，马克龙在视频中表示，他认为在社会最低保障上花了那么多钱，可这并没有能够制止穷人继续是穷人。朝鲜是韩国执政党的热门话题，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上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指出，为朝韩和解而努力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轻松赢得胜利。文章写道，人道主义合作、经济项目、体育交流、朝鲜问题在韩国6月13号星期三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得总统文在寅的民主党遥遥领先。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说，韩国国家元首在朝韩和解以及平壤和华盛顿的和解中的投入，使他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周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特朗普峰会的成功举办，使他的战略在韩国人的眼中获得了肯定，并使他的阵营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首都首尔接近总统文在寅的朴元淳获得 58.35% 的选票，高票当选。他在竞选时突出强调了与平壤合作，首尔具有巨大的潜力。他希望尽快到达朝鲜，谈论体育、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他强调，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致力于与北方关系的服务，其预算将会增加。文章指出，除了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面，韩国的此次地方选举还是在4月27号的朝韩峰会之后进行的。这场峰会让韩国人着迷，金正恩的形象在韩国人的眼中越来越好了。一位广受欢迎的政治评论员评论说，50岁以上的韩国女性认为金正恩很有礼貌，尊重长者，话说得好，幽默适宜。因此，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民主党候选人利用了朝鲜浪潮、朝韩和解和反污染以及经济一起，成为了竞选期间的主题。保守的反对派表现出对朝韩和解的敌意，但进步的民主党候选人采用了4月27号朝韩峰会的宣言，表示要促进所有人的合作、交流、访问和更积极的接触，恢复和解与民族团结精神，并因此取得了地方选举的极大胜利。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在新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特金会的北京立场和作用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无论美朝双方在之前有过什么样的相互敌意展示，曾经多么接近过新的战争，今天的金特会都隆重强调了全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朝鲜和平区和美国满足朝鲜的核心关切，半岛朝着实现永久和平的方向前进。朝核危机和与之相伴的半岛僵局在过去一些年严重搅动了整个东北亚，也给世界带来困扰。回头看，中国发挥的作用无愧于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我们一直致力于和平解决半岛问题，支持联合国框架，并与各方进行了最大耐心的沟通，推动朝美相向而行。这个过程中，中国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诸多误解，但北京没有计较，始终以大局为重。中国是帮着半岛局势度过最困难时期的稳定器，也是半岛出现转折的助推者。那些曾以种种方式质疑中国建设性角色的人和力量，应当有所反思。美国中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促成这次北韩历史性区和金正恩和川普固然是主角，但北京却在背后左右大局。金正恩今年三月底访问北京，最重要的是争取北京支持他与川普谈判。他五月初第二次与习近平在大连见面，可能与习近平达成逐步去核的重要策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两度会晤金正恩，无论谁主动被动，是面授机宜或中方提供丰厚回报，交换北韩不倒向美韩。平壤和北京的关系获得今年最重要突破，这种关系对北韩和朝鲜半岛日后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一，金正恩今后没有行动都必须考虑中国因素，甚至召会或讯问北京意向。二，金正恩要发展经济将更依赖中国的资金和市场。三，金正恩要保住金家政权最有效办法是继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与北京称兄道弟，并争取中国金元，汲取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四，金正恩即使不完全信任北京，但北京却比华府更可依靠。香港明报的社论说，特朗普放软立场是否另有盘算，诸如拉拢朝鲜牵制中国，外界无从得知。 为关乎现实发展，中朝关系似乎只有加强之势。目前整个东北亚变局大抵沿着中方蓝图去走，随着朝鲜停止核武导弹测试，美韩军演又叫停，中方主张的双暂停和双轨并进已悄然落实。相比之下，朝美关系仍然充满变量，高谈平壤倒向美国为时尚早。特金会后，中方迅即表示国际社会应考虑撤销制裁朝鲜。最近中方据报已放松对朝贸易限制，虽然美方强调朝鲜一日未契合美国都不会解除制裁，可是如果华府真想推进谈判，很难不向朝鲜提供甜头。特朗普可能要默许中朝加强贸易，让朝鲜得到好处。中朝由意识形态血盟变为战略合作关系，平壤为搞活经济及增加对美谈判筹码，未来需要借助中国之力。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这次峰会将影响东北亚格局。北京担心的是，美国与北韩太过接近，美国势力将直达中朝边界，压入江边。但是北韩基于国家利益要追求的是左右逢源，尤其是未来要以经济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形势上可能将更依赖中国大陆。对台湾而言，一旦北韩核武危机解除，先前促成中美合作的诱因可能因此消失，少了这层缓冲，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及军事竞争极有可能升高。进一步说，50年代以来的东西方冷战如今已接近绝迹，一旦南北韩和解，北韩开放，未来将只剩台海两岸关系仍然剑拔弩张。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0401。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会晤蓬佩奥谈美朝峰会，蓬佩奥称通向朝鲜和平之路仍具风险。美国宣称美韩联合军演无限期暂停。特朗普将公布中国商品初步关税清单，中国呼吁协商。王毅指要通过双赢解决中美经贸问题。法意和解，马克龙和孔特将按原计划举行会晤。英国警方宣布一涉嫌向中国披露机密的男子被逮捕。 WTO 告诫欧盟谨慎应对美国进口关税。也门和台达发生激烈战斗，39人丧生，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数百退休人员走上街头要求提高购买力。联合国人权高专呼吁调查克什米尔侵犯人权。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中华世界和安东尼的旅游休闲，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备受全球球迷期待的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开始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展开。前往观赛的足球爱好者们很快便可发现，尽管中国足球队无缘赛事，但世界杯却到处都充斥着中国制造产品。从户外转播赛事的大型显示屏，到球场内的比赛用球，乃至球迷们在赛事休息期间喜爱品尝的冰激凌，无一例外全部为中国制造。国际足联2015年爆出受贿和腐败丑闻后，西方著名品牌选择放弃赞助，中国企业则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商机。以万达为首的许多中国品牌纷纷登场。2016年，中国房地产和娱乐集团万达集团进入7个主要国际协会俱乐部，从而成为国际足联赞助商招商计划最高级别第一级别合作伙伴。 另外三个中国品牌也进入第二级别赞助商行列，他们分别为海信、蒙牛和智能手机品牌 vivo。 在世界杯的17个赞助商中，中国企业占据了5席，打破了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的记录，也打破了昔日美国、日本等国企业在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体育盛事中占据赞助席位优势的局面。国际足联赞助商招商计划分三个等级，级别从高到低，依次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世界杯官方赞助商以及区域赞助商。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引述金融时报披露的信息报道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 vivo 公司于9年前成立，本次斥资4亿欧元，达成6年期合同，主要涵盖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博胜轩投资顾问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认为，世界杯赛的高收视率是投资方获得高额回报的保障。海信集团对2016年世界杯的赞助令其销售额在赛事期间猛增 65%。 今次观看世界杯赛的球迷们将看中国制造的电视机，使用中国制造的手机以及滑板车，并品尝中国制造的奶制品。著名奶制品企业蒙牛集团去年底与国际足联签署了官方赞助协议，从而获得了在体育场出售酸奶等甜品的独家经销权，并将在64场世界杯比赛上播放商业广告。而各方的消费者们则可将在绿色心情、冰以及随便随心果等生熟的名称中挑选不同品味的冰激凌。一个月的赛事中，来自各地的球迷们还会遇到许多他们并不熟悉的品牌，如廉价的中国版苹果手机 vivo、 电视和电冰箱制造商海信、电动滑板车制造商雅迪，以及亿万富翁王健林掌控的大连万达集团。除了赞助商，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元素还有很多很多。从杭州一家公司开发、生产和经销的世界杯吉祥物扎比瓦卡小狼，到广东一家企业生产的世界杯大力神杯纪念品，可谓中国制造无所不在。2015年，国际足联爆出贪腐丑闻，该机构主席塞普·布拉特下台，随后大陆、强生、加时多等长期支持国际足联的西方著名企业终止了赞助，令国际足联在2016年遭遇3亿6900万美元损失的重创。赞助是国际足联除电视转播权以外最大的收入来源。国际足联遭遇丑闻后，很难承受赞助商取消支持带来的巨大压力。不难想象，中国赞助商此时出面相助的行为，从另一方面来讲是多么的可贵。业内一名专家表示，对中国寻求新市场的中国品牌来说，与国际足联合作相对容易，也很有面子。对于打算申办2030年世界杯的中国而言，大量中国赞助商支持国际足联，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就在中美两国贸易战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世人实在看不懂双方到底开打或不开打，一下子又在纠纷似乎逐渐拨开云雾之际，中国2025的目标也被大家看为是美国贸易战背后主打的主要原因，芯片、半导体技术都是美国政府特朗普防备中国再度窃取美国西方高科技的目标，而闻名全球的台湾半导体产业也是目前中国想要下手夺取人才的目标。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分析。东豪您好。
金文姐好，大家好。
啊，东豪，这个日前传出哦，这个北京四年前是成立了规模将近台币7000亿的国家集体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然后最后又增资9000亿，现在又募集高达这个1.4兆亿，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1.4万亿的新基金，为的就是要急速建立中国的自主半导体产业，是吗？而且拼命向台湾挖角人才，手法不手软。那中国是怎么挖这个台湾半导体人才呢？
啊，我们先可以看一件事情啊，就是有关于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兴通讯这家公司的那个禁制令哈。从那个事情你可以发现中国有一个大问题，
嗯，
就是说它有高速铁路，它有非常，它可以发射人造卫星，它可以自己开始做航空母舰，可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晶片的核心，
嗯，
它必须要仰赖从美国进口。也就是说，我们在看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它居然没办法自制晶片。那这方面呢，台湾的角色就非常有趣哈。台湾有几个公司是非常特殊的，
嗯哼，
一个是台积电啊，几乎所有的 IC 设计的晶片的这些设计公司，它的代工几乎都是仰赖台积电，还有台湾的这个联电。然后呢，台湾本身有一个 IC 设计的联发科。然后晶片的制作过程中要封装设计、要测试，台湾有这个日月光。然后还有到这个其他相关的。那台湾只有2300万人，那中国大陆人口跟资金都不是台湾能够相提并论的。
嗯，
可是你有钱，并没有人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中国大陆在它发展的过程，在它没办法自制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直接从台湾挖人是最快的。那挖人的方式不外乎几个方式，第一个高薪，也就是直接出高价，像普通一点的一般的工程师，比如说你在台湾如果领5万块新台币，他直接给你5万块人民币，然后提供你住宿，提供一些相关的优惠，回台湾给机票。那更高阶的，像这种比如说台积电过去的高阶领导人，像蒋尚义啊，或者台湾其他的公司的高阶领导人，因为台湾的很多公司被合并，这些人呢就直接搬到大陆去，甚至包括以前过去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刘景郎也被中国招募，在福建他们成立了一个集体电路的人才训练中心，就请了台湾的前清华大学校长去当校长。那目的呢是希望10年内能够培养出10万名的 IC 设计人才。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知道说，在中国要解决它的这个晶片的问题，这个核心上面来讲，他过去曾经用国家资源设立了中芯半导体，但是这个过程事后证明中芯半导体是失败的。就是中国政府一直有一个心结哈，就他希望他的核心的这个晶片是自制的，所以他18年前他就开始成立一家公司，他也叫中芯。前一阵子特朗普政府采访下禁制令的中芯半导体，它的芯是复兴的芯，它是通讯业，它主要是做通讯基础设施的。那18年前的这个中芯半导体哈，它的芯呢是一个草字的一个心脏的芯，它其实是想要创办出一个中国版的台湾台积电，所以它找的负责人叫张汝京，张汝京过去在台湾成立过一家公司，叫做世界先进啊。这家公司其实原来也是做晶圆代工的，那张汝京后来把世界先进卖给了台积电，然后自己呢就选择到中国大陆去开创第二春。张汝京是台湾人，可是18年过去了，张汝京的中芯半导体跟张忠谋的台积电发生了什么事情？张汝京的中芯半导体被台积电控告侵权，最后怎么样赔钱？而且还要赔股份，那现在来讲，张汝京的中芯半导体在被外界讨论的次数已经少很多了。那中国现在在中兴通讯的这个制裁令之后，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说，他毕竟必须要重新回来把基础打稳。这个基础不存在，他所有的一切是空中的楼阁。你像中兴通讯啊，他的生意是已经做到拉丁美洲、非洲去了。他卖的这种手机通讯的这种交换机，甚至他们未来要想要介入到5G 市场那的规格，而这一切，当美国不卖给你核心的晶片的时候，你什么都做不了。而这个核心的晶片，除了 IC 设计的公司在负责之外，你还必须要有台积电去帮他做晶圆代工，然后台湾的像日月光这些公司帮你做封装测试，这是一个产业链。那这个产业链建立，台湾花了20-30年的时间，那中国要在10年之内要赶上。他想要10年之内重新建立一套自己的自有系统，你除了挖角之外， 你找不到其他方法。
嗯，
尤其像前面所讲的，你要从欧美挖人的成本跟可能性，跟到台湾来挖人，那个难易度差太多。
嗯，
在台湾，基本上两岸的语言是共通的。
嗯，
而且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台湾科技业的人已经过去了。
是，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哈，在未来，中国本来信誓旦旦要宣示它的中国制造2025。
对。
经过中兴通讯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一定会重新调整。所以回过头来，先从台湾挖人，整组整组的挖，应该是最快的。而事实上这两年哈，过去台湾有一家公司做这个DRAM记忆体的，叫做华亚科技。华亚科技原来是属于台湾的台硕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那后来他被整并，整并之后呢，中国做什么事情？他直接整批挖走，像华亚科技这家公司一次被挖走了400个人啊。那过去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像大概5-6年前，中国都是要发展它的面板。那面板虽然不是说非常高端，可是它也有一定的门槛。中国有钱，可是它要跨越一些建厂的门槛怎么办？它直接从台湾挖人。
嗯，
比如说台湾过去不管是奇美或者其他公司，这些面板大厂，他的副总经理或者是他们经过合并之后一些其他离职的这些人才，就直接被中国挖去广州或其他地方，
嗯，
帮他们完成建厂。所以像以面板这个产业来讲，中国后来就直接能够跳到跟南韩的三星集团接近的地位。然后像南韩三星集团要去中国大陆投资的时候，因为他从台湾挖人，因为他开始自己建工厂，他直接要求南韩三星必须把他的专利技术一定程度的投资规格在中国做交换啊，这就典型用市场换技术。然后呢，但是你要换技术条件什么？你要先有一定程度的自有技术，怎么来？直接从台湾挖。中国的强项是在它的军事科技，可是在这一种半导体产业里面的基础性的这些门槛上面来讲，它并不稳。所以在经过这一次中兴通讯的这种制裁案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国国力虽然强大，可是它是跛脚的。这个跛脚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它没办法控制它的核心晶片。
嗯，好，那么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这个张忠谋哈，5号已经宣布退休了。台积电是世界这个半导体的龙头老大，他能保证他现在在中国南京设厂以后，半导体的技术不会被中国就是这样子偷窃走吗？
其实有关于台积电在南京的这投资案哈，其实从一开始他在设计上生产的技术层次就不一样。台积电未来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水准其实是3纳米、5纳米，那南京的没有这么先进，所以最尖端的制程跟技术它还是放在台湾啊。那它南京的厂因为它基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它并没有对外公布太多。可是我们从周边的讯可以看出来，南京的投资案基本上是就近供应中国大陆客户的需求。那在台湾的3纳米、5纳米，很显然它所供应的客户是属于欧美的客户，所以它基本上就用不同的生产基地去区隔。这个好处第一个，在南京生产的委托给台积电生产的这个中国客户，他不用担心他的商业秘密会被外流。
嗯，
那同样的，像美国一些通讯大厂，像高通这些公司，他也不用担心他的生产秘密啊。因为台积电在中国的工厂都会外流，因为它生产过程全部在台湾。
嗯，
所以台积电是用这个措施，用技术区隔跟保密去做它的客户群的保护。从这个地方大概可以初步理解说，为什么台积电可以在半导体的这个晶圆代工里面一枝独秀。甚至可以这么讲，台积电过去的竞争不只是面临中国政府的投资的竞争，南韩的三星或者是 Intel 这些公司都曾经想要打败过台积电。
嗯，
可是台积电经过了这20年的挑战，它到目前为止还能够屹立不摇。当然随着张忠谋这个董事长的退休，我们要看台积电下一个阶段如何面对外界的挑战啊，这个是我们在观察的。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谈两岸半导体人才争夺战的风暴。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和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1720年之前的法国舍农索城堡。舍农索城堡位于法国安德尔罗亚尔省的罗亚尔河流域，靠近舍农索小村落，建立在罗亚尔河的支流谢尔河上，11世纪初建于历史记录。现在的城堡是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菲利贝尔·德洛姆所设计的。舍农索城堡左右两翼分跨在卢瓦河的支流查尔河两岸，中间由五孔廊桥相连，所以它又被人们称为停泊在查尔河上的船。经过一代又一代女主人的打理，舍农索成为卢瓦河谷所有古堡中最精致典雅、最富有浪漫气质的一座城堡。它的前身在1411年的时候被皇家军队放火烧毁，是为了惩罚当时的城主让马奎斯的叛乱活动。后来他在1430年将城堡重建，而且也建立了一座水利磨粉机。后来由于让马奎斯的继承人皮尔马奎斯背负了庞大的债务，所以在1513年把城堡卖给了当时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财务大臣汤马斯波黑尔。波黑尔在1515年到1521年间为了建造一座全新的官邸而破坏了当时的城堡。这次拆除与建造工程有时候是由波黑尔的妻子凯瑟琳·布里索内来监督的，他也很乐于服侍法国的贵族，其中也包括在两次宴会中服侍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后来因为波黑尔的儿子没有还清积欠国王的债务，所以舍农索城堡被弗朗索瓦一世查封。舍农索城堡的第二主人是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埃当普公爵夫人安娜·德埃伊，在宫廷里她兴风作浪，而她的情郎则更关注于与教皇之女路克雷西亚·波奇亚的儿子红衣主教的友谊。弗朗索瓦一世病死以后，他的儿子亨利二世把包括这座城堡在内的他的后妈的领土送给了他自己的情妇戴安·德·伯迪耶。因为戴安·德·伯迪耶非常喜欢舍农索城堡，他建造了一座拱桥连接城堡与对岸，然后他又监督大片花圃、蔬菜园与果园的开辟工作。因为位于河堤边，所以为了保护园圃不受河水泛滥的侵袭，设计了石质的平台，也把精致的花园分割成四个三角形。戴安·德·波迪耶无疑是舍农索城堡的女主人，但是直到1555年为止，城堡的所有权都是在国王的手中。不过在1555年，在脆弱的法律基础之下，戴安终于拥有了舍农索城堡的所有权。但是在1559年亨利二世去世以后，他的王妃凯瑟琳·德·美第奇就把戴安给驱逐了。因为城堡的所有权不再属于国王，所以凯瑟琳王妃并没有完全的占有它。于是凯瑟琳强迫戴安迁居到绍芒城堡，后来舍农索城堡就成为凯瑟琳王妃最珍爱的住所，而且替城堡添加了新的花园。作为法国的摄政，凯瑟琳花费金钱在城堡与华丽的夜间晚会上。在1560年法国第一次举行烟火表演，为了庆祝凯瑟琳的儿子弗朗索瓦二世即位国王，雄伟的长廊在1577年顺着原本的桥梁完全延伸到河的对岸。在1589年凯瑟琳去世以后，舍农索城堡 为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的妻子路易斯所有。在这里，路易斯得知亨利三世被暗杀身亡的消息，从此意志消沉。他穿着丧服在偌大的城堡长廊中漫无目的地游走。而下一位女主人在1624年接管舍农索城堡，她是亨利四世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德·埃斯特雷。在这里，路易斯王妃的继承人旺多姆公爵夫人成为舍农索城堡的新主人。接下来，城堡转给了瓦鲁瓦王朝的继承者，而舍农索城堡时而有人居住，时而废弃，这段时间延续超过100年。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会晤蓬佩奥谈美朝峰会，蓬佩奥表示通向朝鲜和平之路仍具风险，美国宣称美韩联合军演将无限期搁置，特朗普将公布中国商品关税清单，中国呼吁协商，王毅指要通过双赢方式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反意和解，马克龙和孔特将按原计划举行会晤，英国警方宣布疑涉嫌向中国披露机密男子被逮捕， WTO 警告欧盟谨慎应对美国进口关税，也门和台达发生激烈战斗，39人丧生，联合国召开紧急闭门会议，法国数百退休人员走上街头要求提升购买力，联合国人权高专呼吁调查克什米尔侵犯人权。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慧亮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lavien Berger 所演唱的 Pour Idealism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Un peu plus de minutes avant jamais. Ralenti, ralenti, on est trop près. Dernier mot sur la plage d'Acapulco. Tous les deux sous le même kimono. Un peu plus de minutes avant l'avion. t'as zoomé dans mes plaies une fois encore.